帮助我们不只是来明白，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们。上周我在机场通过入境进行检查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身份和他所带来的权利。设想一下，中国政府突然决定把特殊的权利给世上所有的华侨，所有的华侨，不管你是新加坡人或者是伦敦的英籍华人，世界各地的华侨，你现在都可以拿到 PR 永久居留权。以后呢，你经过中国的海关，你并不需要任何的签证。今天是不是大家特别高兴？如果你是华侨，其实你们香港人已经可能有点得意，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是不是？你们已经有什么？但是英籍华人不行了，那这个情况肯定不错。朋友们，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让我们关注另外更加奇妙的情形。它更像中国政府突然决定把刚才我所描述的特殊权利，不是给世上所有的华侨，而是把这个权利给世上所有的日本人。 PR 欢迎到中国，不需要签证。现在如果你感到不可思议的、不现实，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刚才听秋心所朗读的经文，有没有人让你们感到 déjà vu？ 什么意思？之所以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是因为这几个月我们多次的看过耶稣赶鬼治病，对不对？看见过很多次，甚至我们也见过他给大群人能够吃饱，用几个面包、几条鱼让5000人吃饱。那么既然确实有许多的共同方面，某一些学者以为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学习的7章24到8章10节是多余的，他们以为不应该把这段话包括在马可传书。他们如此粗心的推论，让我们明白这些人并没有认真的分析马可所写的话。咱们要注意马可如何很有目的性的传扬每一段。那么马可很故意的安排他的材料，让我们明白关于天国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方面呢？只要我们凭着信心，人人都可以属于神的国。我再说一遍，只要凭着信心，人人都可以属神的国。那么从屏幕上的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事件都是在北方，也就是说都是在外邦人的地区发生了。那么后来我们会思考，马可在整段经文会让我们看见这三个事件都是来让我们抓住神是在拯救外邦人，他不只是关心他所拣选的宝贵的犹太人，他也关心让外邦人也可以属于他的国。那么对于咱们团契的你我，没有任何事可以比这一点更加重要，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是个犹太人，请你们住手。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其中的上海人是不是犹太人，我知道听说有一些，是不是？没有。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时候到了，天国近了，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那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也会影响到北方的外邦地区。那么上周我们看见了外在的宗教毫无用处， 外在的仪式无法接近。之所以耶稣说我们众人都要悔改，是因为人类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如果你们上周没来，我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可以下载上周的讲道，很重要。问题主要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所以特别奇妙，耶稣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需要。那么最近几周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那位期待已久的可以实行救赎的那一位。那么过去神曾经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马可已经提到许多的跟旧约有联系的很多方面，让我们弄清神再次来实行，再次用自己的手来赎回他的子民。那么通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确实看到耶稣有权力，耶稣有权柄，他可以打败邪恶，他可以能使人从死亡的阴影之下拯救出来，他可以实行第二次的出埃及，但不是从埃及的锁链中，而是从罪恶本身使我们被释放出来。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会集中在那些门徒他们无法明白的原因。今天咱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外邦人也值得把盼望建立在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外族人也可以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所立的犹太的王耶稣基督？那按道理，到现在为止，马可所记载的重大的好消息跟我们非犹太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若没有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段经文，大部分英国人、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地大部分的人，我们根本没有盼望。说实话，我们往往会忽略犹太人和咱们外邦人中间的差异。你们是不是并不是说每天早晨起来说啊，感谢主，你也关心我们外邦人？我自己不会。我们觉得进入神的国，得到神的应许，享受他们所带来的益处是理所当然的。打开圣经看到神的应许，那这也是给我的应许。那么今天起一个遭遇，七章的24到30节，我们要看出外邦人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其实不只是没有特殊的权利，我们根本没有权利。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发现外邦人确实可以喜乐，感谢主。今天一定要让我们充满喜乐，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但首先马可想让读者明白另外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功课呢？信心的特点，信心的本质。总之他想让我们明白神喜悦谦卑的信心，神喜悦谦卑的信心。咱们一起看24到30节。耶稣在哪儿呢？他想离开群众，所以他进了一户人家，对不对？也许他刚刚坐在沙发上可以休息休息啊，终于不在人群当中，可以跟门徒聊一聊，休息一会儿。但突然有一个妇人进来，匍匐在他的脚前。朋友们，不小心我们不会注意这是令人震惊的事。我不知道你自己 怎么样呢？但是我个人往往过分熟悉耶稣，愿意跟各种各样的人有接触，尤其是跟一些社会往往会排斥的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你想一想，回想一下马可一到七章我们已经所看到的，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耶稣跟马房病人有接触，耶稣跟患血瘤病的被污秽的妇人有接触。那么这一次应当更加让我们吓一跳，他不只是个妇人，当时男的女的不会经常这样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来自哪里呢？你看到没有，七章的第26节，他是哪里的呢？这个人来自叙利亚的腓尼基，也就是最北边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外邦人。那么当时的外邦人都知道不可能随便的跟犹太人接触，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房子，所以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妇人是在绝望当中很拼命。怎么回事呢？有鬼附着在他女儿的身上，他无可奈何。那么今天我们不会再次考虑邪灵赶鬼的事，如果前几个礼拜你没有参加，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探讨从21世纪的学科学的人的角度来讲如何明白这个赶鬼的事，如果那天不再感兴趣你可以去下载听一听。反正作为母亲，她相信她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她没办法的，她的孩子被鬼附了。那很有可能他听说耶稣这个人在附近，我不知道他从多远走到耶稣的脚前，但是他听说耶稣，也许从街上的话，说不定他知道耶稣这个人有奇妙的权柄，甚至他可以赶鬼，所以他无可奈何的匍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的反应你们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第27节，你看耶稣对他说，应该先让儿女吃饱，那儿女的饼去就给小狗是不好的。这是耶稣吗？但耶稣说小狗，他所指的并不是可爱的小狗，不是北京上海人喜欢有的宠物，可以坐在自己的沙发上的那个很可爱的小狗，不是这个意思。当时小狗不是宠物，不是家人的一份子，小狗是很脏的，是大家不想跟狗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犹太人说外邦人是狗，指的是跟他们有距离的，被污秽的。那么也许我们听耶稣的话感到惊讶，但其实我自己认为这妇人的回应应该更令我们惊讶。他的回应怎么样？主啊，你说的对。他没有记恨，也没有埋怨，他却愿意承认他确实没有任何权利。主啊，你说的对。咱们21世纪的人是不是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人权文化，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平等权利，不管我们在哪里长大，我们现在应当有平等的权利，有教育那我们应当都可以得到，有什么什么工作的面试都应当可以去申请。周三晚上查罗马书，我们看见了犹太人特殊的权利，对不对？ 其实查衣服所的叔叔阿姨的小组也同样看见信主之前的外邦人是怎么样的呢？你看这个参考经文，之前我们作为外邦人，你看我们和以色列无分了，我们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那么即便犹太人很虔诚的躲避接触被污秽的东西，实际上按照上周的经文，我们知道没有例外，其实人人都与神隔绝，都被污秽了，心思意念都被污秽。所以其实马可这里他用叙利亚妇人来树一个榜样，马可用这个妇人来立一个榜样，神喜悦谦卑的信心。别忘了上周所看到的七章不是针对外邦人，是针对犹太人，是针对众人，我们都是被污秽的。那这个叙利亚妇人他在这一点很正确，他知道他没有权利，神喜悦谦卑的信心。这个妇人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知道他根本没有权利。咱们回到祭场入境进行检查的过程好不好？我们在机场经过不同国家的海关，我们是不是采取不同的态度？那比如当我自己回国，上个星期天晚上我很自信，甚至我很自满，我知道我一提交英国的护照我可以通过，我也不需要签证，我就一打开就完了，甚至现在可以用自助的通关，有点像 Sainsbury's 的超市那种自服务结账台是吧，不需要人，所以被下岗的人那么多是因为都是自助的是吧，很自满。当我在中国经过海关，我没有那么的自信说实话，但是排队的时候有很多时间，那么排队的时候当我看护照里面所贴的签证，我变得相对自信，比较有信心，我知道应该没问题，你看护照上有签证。朋友们，这个妇人他知道他没有任何什么权利，他更像一个难民，他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他只能恳求耶稣的怜悯。小狗可以在桌子底下吃掉下来的水渣，朋友们，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信心。这样谦卑的信心表现在我们空手的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我不应当得到你的爱，我无钱要求你的供应，但是我相信你是有怜悯的主。这样空手的谦卑的信心，不是说我这个人虽然不是完美的，我比很多人好一点，而且我很真诚的来什么什么，我委身于短期生活，甚至我把一笔钱奉献给教会，甚至我带领教会的小组等等等等，我每天会有灵修，没有。空手的信心说我没有任何什么权利，我只能依靠你的怜悯。那么下周我们会更深的去考虑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很难明白这点，到时候我们必回到七章的结尾，看看马可如何用一个神迹，耶稣医治聋哑的人，马可用这个神迹来强调我们需要耶稣亲自的来动手，使我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回应，承认我们只能空手的谦卑的依赖神的怜悯。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 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像 Tom 所报告的，我们很希望你们周三晚上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生命课程。我相信你们心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多数人之前也是一样的，可以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出不同答案，那么周三晚上是很难得的机会，你们可以提问题，我们可以回答，可以帮助你们去探索基督信仰。与此同时，其实我也知道现在阻止人们相信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那些问题，不是那些疑惑，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自己不愿意谦卑下来承认我们对耶稣的依赖，很难去承认这一点。你想一想，这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截然相反的。当然我们配得上在海外学习，我一直是学习用功的孩子，当然我配得上，我的成绩没有不及格的，我的学费爸爸都已经交好了，当然配得上。作为神的子民，属于神的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明白神喜悦谦卑的信心。弟兄姐妹，这不只是针对咱们非信徒朋友，我们也是不是需要再次被提醒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什么特殊的权利，作为神的子民，没有。之所以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来自精英制度？只要你做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认真的就可以得到。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非常蒙福的？什么意思？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天翻地覆的转变已经发生过。今天对谈录不只是帮助我们明白信心的特点，它也使我们弄清神所实行的拯救包括我们外邦人。朋友们，我们可以喜乐神也拯救外邦人，因为很少想到这一点，我们往往缺乏谦卑的信心。表面看马可所记载的好像其实跟六章的36-44节是一样的，八章的开头跟六章36-40节看起来八九不离十，是不是？有一大群人，他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跟耶稣在一起，那么耶稣他是有怜悯的，他不想让他们空着肚子的回家，他充满怜悯，所以呢他行了很神秘的神迹，用几块面包几条鱼，很奇妙，让所有这些人能吃饱吃饱。那么很多共同方面确实是有，但其实我不知道当秋心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的，其实有一些不同，尤其是数字上的一些差异。上一次有多少人吃饱你记得吗？5000人，是不是？这一次4000人。上一次剩下12个笼子，这一次呢7个笼子。那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呢？不足为奇的是参考书提到各种推论，很有可能12象征的12个支派，也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民族的犹太人，然后圣经里7号象征的完整全面的意思。那12个支派然后完整，那是不是从这一点我们能下结论， 神也拯救外邦人，有可能。但马可没有这样解释，他没有说是二因为这个，七因为这个。但其实我觉得他确实给我们一些其他的线索，确实让我们可以确信这点。地理情况我已经提出了，然后看原文，你可以注意，当马可提到男子，他用外邦地区希腊社会用的词，很有意思。所以第一次用的男子这个词是犹太人用的词，到了八章的开头，他用男子这个词是外邦人地区用的词。但据我所知，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在于马可如何安排他的材料。我们刚刚看了叙利亚妇人，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让耶稣对付邪灵被附着在他女儿的身上，对不对？赶鬼。然后耶稣的回应有一点奇怪，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看的时候我没有讲，但是你看到没有他的回应。他说应先让儿女，耶稣说先要让儿女吃饱，然后马可用吃饱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六章的四十二节也是一样的。你看六章四十二节，五千人能怎么样呢？吃饱。所以五千人能吃饱，五千犹太人能吃饱，这个妇人也可以吃饱。然后现在看看八章八节，对不起，我刚才说这个妇人能吃饱，没有，耶稣说他的子民要吃饱。然后你看八章的八节，虽然这个妇人说桌下掉下来的水这样就可以了，八章八节在外邦人的地区众人都能吃了，第八节都能吃饱。你看当我们看到作者一次一次的重复同一个词，我们要明白啊，这是他的意图，让我们明白那五千人能吃饱，这个妇人作为一个榜样，他说桌下的零碎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八章的开头，外邦地区的四千人他们可以吃饱，非常的奇妙，对不对？凭着谦卑的信心，那妇人知道他没有权利，他知道他不配，他愿意吃犹太人掉下来的水渣。一开始我们看来耶稣一点不关心外邦人小狗，但读到八章耶稣给四千人吃饱的神迹，我们才发现耶稣实际上非常关心我们外族人非犹太人。马可想让我们喜乐，神也拯救我们外邦人。其实上周早就给我们一定的提示，说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那个细节，耶稣说，我看一下是在哪儿，是在第十九节的后半节，七章的十九节的后半节，他这样说是表示各样食物都是接近的。所以我们已经慢慢开始看到，哦，是吗？外邦人吃猪肉好像已经在这个新的时代被接近了。按道理如果我们只能得到犹太人一些水渣，我们肯定不能抱怨。但这里我们发现我们外邦人没必要勉强忍受掉下来的水渣，没必要。耶稣请我们可以吃饱，不只是吃一点点，让我们可以吃饱。换句话说，耶稣所实行的救赎不像之前从出埃及记当时的救赎只是针对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现在耶稣所实行的真正的出埃及记的真正的救赎 我们外邦人完全可以得到他救赎的福分。朋友们，这的确是重大的好消息。这个吃饱的语言不要误解，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好，我知道你们华人喜欢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吃饱的这个比喻往往就是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的那个当时在旷野中神的供应，神救赎他的子民。那我们外邦人，这的确是重大的消息，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不管我们是来自什么民族，我们都应当悔改相信。旧约多次的用宴会的这个比喻来描述将来神所恢复的完美的国度，神的子民终于可以与神同在，永永远远的享受他最丰盛的宴会。其实我刚才说你们华人喜欢吃饭挺好，因为圣经的这个比喻你们很清楚的了解，吃饭是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的一个事情，是你不会跟仇敌吃饭。神愿意跟我们吃饭，神愿意让我们吃掉下来的水饺，没有，神愿意让我们吃饱。感谢主，咱们外族人也可以同样期待新天新地将来所描述的十全十美。那非基督徒朋友们，我告诉你，你在伦敦所投入的为了将来可以得到的，永永远远不会真正的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只有耶稣能让你吃饱。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是否有没有充满感恩呢？你的身份主要是啊，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大陆人，我是美国人。我们主要的身份是什么呢？我相信，如果你遇到一个得到庇护的难民，他会告诉你，每一次见到媒体所报道的难民危机，每一次见到，他自己必定会感到非常的感恩，充满了喜乐。一个在英国已经得到庇护的难民，当他看到那些有需要的难民，他肯定充满感恩，对吧？那除此之外，我相信他心里也会很有负担，帮助其他没有得到庇护的难民。那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若有时候缺乏感恩喜乐，若明天早晨起来上班上学校抱怨没有喜乐，是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意识到我们完全不配作为神的子民？是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得到的救赎我们不应当得到？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常常缺乏谦卑的信心。真正得到喜乐的人肯定是谦卑的人，因为得到喜乐的人是那些真正的体会到我们不应当得到的救赎的那些人。悔改相信，相信耶稣的来临确实是为了我们外邦人，他愿意领属灵上有聋有哑的你我突然可以听见，甚至可以吃饱。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外邦人的这个身份，我们外邦人的背景。 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确实不只是让我们被谦卑下来，也是让我们充满了感恩，让我们看到我们没必要勉强忍受掉下来的水渣。主啊，你这样请我们可以跟您在一起，跟那些你所拣选的犹太人一起能吃能吃饱。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让我们不只是来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开始来思考这些真理真正的要如何要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越来越体会你的爱的确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